今天读经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七节。
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七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主的话。
这个是主的话。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这些神迹奇事的重要性。
其中也就参杂一些主耶稣的论述，就是讲到这些神迹奇事的重要性。
现在在十三节到十八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耶稣的临别的一些话语。
我们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临别的话语，
一直到第十八章耶稣被逮捕，
一直到第十八章主耶稣被逮捕。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耶稣就是以他的他自己拣选的门徒在一起。
这段时间主耶稣就是和他拣选的门徒在一起，
除去在十三章已经离开耶稣的犹大，
除了第十三章已经离开耶稣的犹大。
所以在门徒当中，耶稣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他对门徒的爱。
在门徒当中，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对门徒的爱。
从某种意义来说呢，这是十三章到十七章呢，都是在解释这三章第一节的那一句话。
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讲，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都是解释第十三章的第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耶稣爱他的门徒爱到底，
就是耶稣爱他的门徒爱到底。
一方面耶稣为门徒洗脚，
一方面耶稣为门徒洗脚，
一方面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去为他们预备地方，
一方面耶稣跟门徒说他去为他们预备地方，
然后还要派另一位保惠师来给他们，
另外是派一位保惠师给他们。
可是另一方面呢，耶稣也一直在强调提醒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另外一方面，耶稣一直是强调提醒他们，他们要彼此相爱。
就好像耶稣爱他们门徒，也好像父爱耶稣一样。
好像耶稣爱他们门徒，就好像父爱耶稣一样。
那么现在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葡萄树的比喻。
咁耶稣系另外一种方式，就用葡萄树嘅比喻，
就是要告诉门徒，他们就好像门徒就好像这些葡萄树的枝子一样，他们是完全依赖着这个葡萄树的。
好似佢哋嘅门徒就好似葡萄树嘅枝子一样，佢哋完全依赖呢一棵嘅葡萄树。
而这个葡萄树所代表的就是耶稣自己，
而葡萄树就代表耶稣自己。
所以这葡萄树呢，就是圣经所用的另外的其中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方式来描述我们信徒跟耶稣那种亲密的关系。
葡萄树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去描述了耶稣和信徒的关系。
我们常常称作就是信徒与耶稣的连结，
就是信徒和耶稣的连结。
所以现在我就在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指出圣经所用的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信徒跟耶稣的那种连结。
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出信徒和耶稣的一种连结，
一共有六个，
一共是有六个。
从最低层次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建筑物里面有一个房角石跟其他的这个石头的连结。
最基本最低层的就是一个房屋里面房角石和一间房屋的连结。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二十二节这样说。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广东话就不用读了。在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和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或者是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看 这幅图画。
所以我们看看这幅图画，
那一块在角落的那个就是房角石，
在那个角落的就是那个房角石。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那个 一块一块的那个砖头一样，
我们的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砖头一样，
都是要成为这个建筑物呢，都是要连在这个房角石的那个角度，
成为一个建筑物是需要连合在这个房角石那里的。
然后这个整个建筑物就是圣殿，就是神所住的地方，
整个的建筑物就是神的圣殿，神所住的地方。
为什么说 它是最低层次呢？为
什么说它是最低层次的呢？
因为它没有生命，
因为它没有生命，
这是石头嘛，
是一个石头。
然后第二个就比较高层次一点，
第二个是比较高层次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葡萄树和枝子，
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葡萄树和枝子。
这个就 留等一下再说，
这个是等一会再说。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人的头和身体，
第三个是人的头和身体。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这样说，
以弗所书这样说，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说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基督所代表的是身体的头，我们每一位信徒就是身体的每一位不同的肢体。
所以基督就是我们身体的头，而我们的信徒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各项的肢体。
然后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教会也被称为是教会的身体，
所以我们基督徒或者是讲为成为教会的身体。
所以到现在第四个，
到第四个了，
记得等下考试。
所以记住应该要考试。
第一个是房角石，第二个是葡萄树枝子，第三就是身体，第四就是亚当和他的后代。
第一个是房角石，第二个是头和身体，第三个就是第二个是葡萄树，第三个是身体，第四个就是亚当的后代。
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十九节。
罗马书这么说。
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就是亚当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就是耶稣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就是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的与亚当的罪连在一起，现在呢，我们是与基督的义连在一起了。
亦都系提醒咗我哋，我哋之前点样同亚当嘅罪联合埋一齐，而之后我哋同主耶稣嘅义联合喺埋一齐。
然后现在第五个，
依家系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个亲密的一体的关系。
呢个系丈夫同妻子一个亲密嘅关系。
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样说。
以弗所书咁话。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极大，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这里在说， 丈夫和妻子的那个两人成为一体的那个关系。
所以呢度保罗讲到话，丈夫同埋妻子联合一齐嘅一个关系，
所代表的、所指的，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就系所代表、所指嘅系基督同埋教会嘅关系，
也就是基督跟信徒的关系。
就系基督同埋信徒嘅关系。
最后一个，第六个。
第六个。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种。完美的那种关系，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完美的关系，
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联合，
这个是最高层次的联合。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不是被创造的，都是自由的。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 并不是被创造的，是自由的。
也就是我们与基督那种关系所反映出圣父、圣子的关系的，
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反映了圣父、圣子。
等一下，然后以后在十七章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谈。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详细再讲。
所以今天在这场信息当中，我们所要专注的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在这里我们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这种联合意味着什么？重要性在哪里？
究竟这种联合意味着什么？重要性在哪里？
所以首先我们从十五章的一到第八节看到葡萄树和枝子的那种关系。
所以我们第十五章第一到八节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
如果你在这纽约上周住了一阵子，你就知道我们这附近有很多的这个葡萄园。
如果你纽约上周住了一阵时间的话，你是会留意到我们附近有很多的葡萄园。
在巴勒斯坦也是一样。
在巴勒斯坦也都是一样。
这个葡萄园是很普遍。
这个葡萄园是很普遍的。
而且他们也是很普遍的喝这个加水的葡萄酒。葡萄酒。
他们也很普遍地喝一个加了水的葡萄酒。
而且在古老的这些文献里面呢，也很多次提到这个葡萄树的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图像。
而且很多很古的文献当中也都会提到很多葡萄树的图像。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难免会看到好几次提到有关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好几次就看到有些关于葡萄园的比喻。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五章。
以赛亚第五章这一段呢被称为葡萄园之歌。
这段可以称为葡萄园之歌。
就是提到有关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他怎么样的竭尽他所能来办好他的那个葡萄园，弄好他的葡萄园。
是讲到一个葡萄园的园主怎样是尽他的所能去栽培这个葡萄园。
因为他期望能够得到好的葡萄。
因为他希望可以得到好的葡萄。
可是他所得到的偏偏是收成的时候出来的是野葡萄。
但偏偏他在收成的时候得到的是很多的野葡萄。
然后在这首歌的结束，在第五章第七节就这样说。
在这首歌的结束，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说。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比喻，这个葡萄园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家。
他讲到这个比喻，就是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家这个葡萄园。
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换句话说，神在他在栽培这个以色列家成为一个好的葡萄园。
换句话来讲，他想栽培这个以色列的家成为一个好的葡萄园。
他希望能够看到公平和公义。
他希望看到公平和公义。
可是看看的却是恰恰相反。
但他看到的是刚刚相反。
所以他就让他的审判临到他们。
所以他就将他的审判临到他们。
那么现在我们快速的六百年之后，
我们可以快速的六百年之后，
耶稣指向他自己，他说我就是真的葡萄树。
耶稣就指向他自己，说我就是真的葡萄树。
换句话说，他在说以色列家不是的，我都是好的，他们不好的我来做好的葡萄树。
以色列家的所有的不是对我来讲是就是好的，我就是那个好的。
所以换句话说，他是真以色列。
所以他就是真的以色列。
他为他的父结出好的葡萄树葡萄果子。
他为他的父结出了好的葡萄果子。
因为他的父就是那个葡萄园主。
因为他的父就是葡萄园主。
同时耶稣也在告诉这些犹太人。
而且他也都说给这些犹太人，
如果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神的葡萄园的话，
如果他们认为他们仍然是神的葡萄园的话，
那么 他们作为枝子的存在，就是要看他们怎么样跟这个葡萄树连上关系。
而他们作为枝子的存在，就是看看他们怎么样将这个葡萄树和他们的联合。
因为这个枝子如果没有跟他连上关系，他们根本不能够成为结葡萄的枝子。
如果他的枝子不能够跟葡萄树联合的话，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葡萄树。
接下来在第十五章的第二节，他就 讲出了这一句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在十五章第二节，他讲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说话：
凡树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就是大家都很能够明白。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好像大家都明白。
特别是我们如果有在种植一些植物的话，我们都明白 种植物呢，你需要有时候 要修剪，然后要修理。
特别是如果你有种植物的话，你知道其实你种植物的时候，你需要是剪可剪枝和是修理。
当一个枝子它已经没有生命了，
当一个枝子是没有生命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结果子的话，
或者没有结果子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死的枝子，
就它就是一个死的枝子，
所以它必须要被剪掉，然后让那个健康的枝子能够长出来，
所以它要被剪了，让到一些健康的枝子可以长出来。
我看过有一些解经家这样的解释，
我读过一些解经家这样的解释
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呢，这个剪呢，在原文这个动词在被翻译过来呢，翻译的有点偏离。
啊，这个剪这个动词在翻译过来的时候有点偏离。
他说呢，这个他不是他这个另外一个解经家，他说不是剪去，是把它提起来。
他说他不是一个解经家，他不是剪了它，是将它拔起上来。
意思就是说，当这个葡萄树呢，有一些枝子呢，它已经下垂了。然后呢，就没有得到阳光，所以就不能结果子，所以要把它提起来，让它得到充分的阳光，然后它就会结果子。
所以话呢啲嘅枝子佢已经下垂咗啦，佢唔能够接触到阳光，只要将呢啲嘅枝子将佢拔起上嚟，令到佢可以接触到阳光。
意思就是说，没有被剪掉，从不结果子能够变成结果子。
佢话佢意思就话冇剪咗佢，系将一啲唔结果子变成结果子。
因为他这样解释呢，是因为在十五章第二节这里有一句话说：“恕我，就是凡恕我。”
因为他这样解释，是因为十五节第十五章第二节他讲话：“凡属我的不结果子。”
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三十九节，
而家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九节，
三十七和三十九，
三十七同三十九节，
那边有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然后第三十九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丢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可是呢，如果这样的解释，那个十五章第二节我们就忽略了十五章第六节所说的那句话。
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就忽略了第十五章第六节所说的。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撕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枝子呢，在扔出去以后它才枯干。
这里要注意的话，这个枝子是要扔出去之后才会枯干。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总的来讲就是说我这样的今天这样解释，可能你们在外面或者是查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可能因为会看见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理解。
当我今天这样讲，跟你在外面去查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到底是不结果子，到底是被剪掉呢，还是被提起来？
到底不结果子是因为被剪了，因为被提起上来呢？
我在这里 要提倡的 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不是提起来，是真的被剪掉。
我提倡的就是这个不是提起上来，而是真的被剪了。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属我就是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跟葡萄树连在一起的，
那么他应该是基督徒，
他应该是基督徒。
可是这个属我是这个是我们认为是基督徒呢，跟基督连接在一起，那是两码子事。
同埋呢个究竟系同基督徒连埋一齐，系咪两码子嘅事呢？
因为如果耶稣用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呢，那必须要用属我，就是跟这个 葡萄树有连结才行。
就是主耶稣用这个比喻，一个属我是应该跟葡萄树是有连结。
因为如果这个死的枝子没有跟葡萄树连在一起，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个可能从别墅掉下来的那个枝子。
一个可能是其他树掉下来的枝子。
不然，所以呢，即便这个枝子是长在这个葡萄树上面，
即使那个枝子是长在那个葡萄树上高，
它是没有生命的，它是没有结果子的，
它是没有生命没有结果子的，
所以它必须要被剪掉，
所以必须被剪掉去。
所以我们想到的就是犹大，耶稣的门徒犹大，卖主的犹大。
我们想到的是耶稣的门徒犹大，被卖主的犹大。
他是在耶稣的圈子里面，
他在主耶稣的圈子里面，
可是他没有在耶稣里面，
但他没在耶稣里面，
所以他最后他出卖耶稣。
所以最后他出卖耶稣。
所以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
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
说，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选民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当中有些人来教会，
我可以想象有些人来教会
啊，无论是每周都来还是偶尔来教会，
无论是每个礼拜都来或者是间唔中来，
可是如果他们没有在基督里面，没有藏在耶稣里面，
但如果他没有常常在基督里面，
所以他们在教会的出现就好像这个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在葡萄树上面，
他们的出现就好像是一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在葡萄树上高，
所以时候到的时候他们还是要被剪掉，还是要被扔在火里，
在时候到的时候他可能都会被剪掉去扔去火湖。
所以当耶稣告诉我们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被剪掉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每一个不结果子的葡萄被剪去的时候，
同时他也在告诉我们，
同时他都这样跟我们说，
如果我们真正的在他里面，那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定会结果子。
如果我们真的在里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定会结果子，
或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
或者用另一种方法来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存在就是要结果子，
我们基督徒的存在就是要结果子。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结果子这一句话呢？
我们怎么去理解结果子这句话呢？
有人可能解释说结果子就是要领人归主，
有人解释这样说，结果子就是领人归主，
或者是有人说结果子就是要有见证的生命，
或者说结果子就是要见证的生命。
可是实际上这个结果子有一个宽大的广阔的意义，也有狭隘的意义。
这个结果子有一个广阔的意义，也有一个狭隘的意义。
我们先 说一下这个广泛的意义吧。
我们先讲一个广泛的意义。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八节这样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我们结果子就是要荣耀神，
换句话来讲，我们结果子就是要荣耀神，
在所有我们行的事上我们都荣耀神，
在我们所行的所有事上都要荣耀神，
特别是当我们在为这些事向耶稣祷告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为一件事向耶稣祷告的时候，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个是成就的，就荣耀神，
这个成就就是荣耀神，
那就是结多果子，
这个就是结果多果子。
因为我们藏在基督里面，我们也藏在他的话语里面，
我们常时时在基督里面，也都是时时在他的话语当中。
因为如果你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就绝对不会结果子。
反过来说，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就绝对不会结果子。
现在我们更进一步来说，藏在基督里面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进一步来说，我们常在基督里面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
具体的来说，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就是让他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常在里面，就是他的话语常在我们的里面。
这代表什么呢？
这些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常常或者是我们偶尔会碰到一些人常常喜欢引用圣经的话 来说话，
我们时时或者偶然会见到一些人很喜欢时时都去引用圣经的说话来当他们的话语，
可是不要说他引用圣经的话是断章取义，
我们不可以说他引用圣经的话是断章取义，
而且那个他引用话他自己都没有活出来，
但他引用圣经的话他自己没有活出来，
所以 让基督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肯定不是单单指向我们把它背起来。
基督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不是单单是指我们将它背出来。
因为我们死背硬记圣经的话呢，不是，还绝对还远远不够。
我们死背硬记圣经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帮助。
是在某些程度当中是会有些帮助。
可是不能够只停在背而已。
但我们不可以只是停在背那里。
我们必须要用爱来开始做出发点。
我们必须用爱来作为一个出发点。
怎么说呢？怎么用爱做出发点呢？
怎么去用爱去作为一个出发点呢？
14:15-23这样说。
14:15-23这样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还有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这样对这样一种对耶稣的爱，对他的话语的爱，
这种对耶稣的爱或者对话语的爱，
就让我们的灵魂被他的话语来饱和了。
也是我们已经将他的
让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魂饱和起来。
让他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魂是饱和。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思考，在与神的话语打交道。
我们时时都去思考同神的话语去打交道。
即便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是哪一章、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我们记不起来。
当有时候我们会是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我们记不起了。
可是我们确定这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但我们可以确定在圣经里面有个这句话。
以前还是要用那个串珠，那个很大的一本书来里面慢慢查，在哪一章、哪一节。
以前就有一本好像串珠的圣经里面，我们就慢慢去查哪一章哪一节。
现在有电子版，很容易就可以 search 到。
我们现在很容易在电子版当中是找到。
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知道神的耶稣的应许，耶稣的警告是真实的。
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应许，神的警告是真实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知道呢，能够塑造我们的愿望，我们所愿意的。
这种的知道可以让去塑造我们的愿望。
然后我们怎么样的向
的
怎么样的奉耶稣的名来祈求。
同埋我们知道怎么去奉。
那么他会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父的荣耀，让耶稣来成就。
我们为了父的荣耀，为耶稣去祈求，
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造，
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造。
现在最后我们来看耶稣回到耶稣刚开始的那一句话。
我们回到耶稣刚开始的那句话，
是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令到他们结果子更多。
所以这个修理的他的目的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他修理的目的是非常清晰，
就是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
让我们是结更多的果子。
所以这个在有种菜种果子的人都很清楚，
如果有种果子的人都很清楚。
所以这个在天父的作为上，这是一个爱的举动。
在天父的作为当中，这个是爱人的举动。
可能在我们经历的人感觉到有时候很沉痛，很难熬。
在我们经历的人当中，有时候会觉得很沉痛，很难熬。
就像希伯来书12第六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好像希伯来书这样讲，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还有凡管教的事呢，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可能是跟我们基督徒一般的这个见解有些出入，
可以同我基督徒一般的见解有啲出入。
有些人觉得我一直都是很忠心的服侍，
有啲人觉得我一直都好忠心去服侍，
而且在灵命生活上我也是非常的遵守神的命令，
喺灵性上高亦都非常遵守神嘅命令。
可是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临到我呢？
但系神点样容许呢啲事临到我度？
让我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难熬的事临到我身上。
点解呢个咁痛苦、一个好难熬嘅事系临到我身上？
所以这里答案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呢度答案就非常清楚话俾我哋听。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中，可能在 结出一些果子来。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结出一些果子，
但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
但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
所以这 也同时也提醒我们，
同时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够感觉到自满自傲，
我们不可以感觉到太骄傲自满，
感觉到我只要我在我的岗位上这样服侍，只要这样一直下去就够了，
感觉到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只要在这个岗位一直的服侍那就够了。
因为神的管教有一天会临到我们，
因为神的管教会有一天来到我们到，
他会修理我们，
他会修理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子，
让我们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子。
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下面的一些的连结代表我们与基督的连结。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我们这些连结是代表我们与基督的连结。
现在要考考大家了，刚才都说的。
考大家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房角石跟那个石头。
就是房角石和石头。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葡萄树和枝子。
葡萄树和枝子。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头和身体。
头和身体。
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什么？
亚当和他的后代。
亚当和他的后代。
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个是什么？
丈夫和妻子。
丈夫和妻子。
第六个是什么？
第六个是什么？
三位一体的神。好，
三位一体的神
都过关。
好，大家都过关了。
所以这个最高的层次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连结。
最高的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神的一种连接。
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我们所看不到所体会不到的，
但这种关系我们看不到都 体会不到的，
更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
更加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
所以神就作者说神就借着保罗来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代表，
所以神是藉着保罗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去代表。
因为不但两人有生命，而且牵涉到爱在里面，
他们不单止是一种生命，也都是爱在里面。
葡萄树和枝子，身体和头和身体，这些都没有爱的成分在里面。
葡萄树和枝子，头和身体都没有爱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丈夫和妻的关系就是那个三位一体神的关系之下的那个最亲密的那种关系。
所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之下的最亲密关系。
所以耶稣继续在告诉我们，他与我们的那种关系就是要反映出他和天父的关系。
主耶稣就说他和我们的关系就是反映出 他和天父的关系。
首先天父爱耶稣，
首先天父爱耶稣，
所以耶稣就住在天父的爱里面，而且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主耶稣就住在天父的爱里面，和遵守他的命令。
而且耶稣在他的遵守里面，他的顺服里面有这个喜乐，
而且在主耶稣顺服的里面有他的喜乐。
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所看到的，
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呢，耶稣就把同样的这个关系呢应用在他与我们的关系上。
主耶稣用同样的关系应用在他和我们的关系。
所以他说他爱我们，
所以他说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
所以我常在他的爱里面，
所以我们就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我们就满有喜乐，
所以我们就满有喜乐。
可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觉得遵守耶稣的命令不会有喜乐，就是没有喜乐，就是。
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会觉得遵守神耶稣的命令是没有喜乐的，
特别是有时候又牵涉到一些被羞辱、被嘲笑，还是甚至要受苦的那种情况。
就有时我们会遇到是被羞辱、被嘲笑、有受苦的情况，
都是因为我们顺服耶稣，
因为都是因为我们顺服耶稣。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一个秘诀。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我们遵守他命令的一个秘诀，
就是藏在他的爱里面，
就是藏在他的爱里面，
就好像他藏在父的爱里面，
就好像他藏在父的爱里面。
结果呢，他能够有喜乐的去顺服父的命令，
所以他就有喜乐去顺服父的命令。
所以他说他把这些事告诉我们，让他的喜乐在我们里面，
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是让他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
而且让我们的喜乐能够满足，
让到我们的喜乐能够得到满足。
我们记得之前在十四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他已经提到了他的平安，
我哋喺之前嘅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已经讲到佢嘅平安。
我留下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现在他提到他的爱，
依家系提到佢嘅爱。
然后他的爱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喜乐。
佢爱我哋嘅目的系让我哋喺佢里边当中有喜乐。
所以他的这个平安，他所赐的平安呢，不是世界所能给的。
所以佢所赐嘅平安，并唔系世人可能够俾到噶。
所以同样的，他所给我们的喜乐，也不是世界所能够找到的。
同样来讲，佢俾我哋嘅喜乐喺呢个世界揾唔到噶。
因为那是满足的喜乐。
因为呢个系满足嘅喜乐。
所以现在让我们停停，我们来思考一下，来想想，来想象一下，这个喜乐是怎么样的一个喜乐？
我哋一停一停去思考一下呢个嘅喜乐究竟系乜嘢嘅喜乐？
我们必须理解到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第十五章。
我哋要思考一下，我哋而家定位喺边度？我哋而家系第十五章。
十五章当然是在十四章和十六章夹在夹在中间。
十五章系第十四同第十六章嘅中间。
十四章提到耶稣差派圣灵来，十六章也是耶稣差派圣灵来。
第十四章系讲到耶稣差派圣灵，第十六章都系讲到耶稣差派圣灵。
所以这两样呢，都是有关耶稣派圣灵来到临到门徒，住在他们当中。
呢两章都系讲到神差派圣灵系临到信徒当中。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到，是不是保罗因为明白到这一点？
我哋可以谂思想一下，系咪保罗明白到呢一点？
所以他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十三节就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佢就提到圣灵嘅果子。
头三样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头三样系仁爱、喜乐同和平。
所以这意味着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不只是仁爱、喜乐、和平而已。
是意味着这个圣灵所的果子并不是只是单单是仁爱、喜乐和和平，
这是从我们内在的圣灵流露出来的，
是在我们内在的心灵流露出来的，
而且也是因为我们顺服他所得到的果效，
而且是因为我们顺服他所得到的果效。
这不是世界所给予我们的这些产品，
这个不是世界给我们的产品，
他也不靠着世界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都不是靠着世界的情况是怎样。
即便我们今天住在乌克兰，
即使是我们今天住在乌克兰，
即便我们周围所听到的这些爆炸声、枪声等等这些可怕的事情在骚扰我们的心，
即使我们听到这些爆炸声、枪声，所有的事去骚扰我们，
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是世界所不能够夺走的。
我们所有的仁爱、喜乐、和平是世界不会夺走
的。因为我们在顺服的同时，我们已经放弃了已经致死了我们的个人主义、个人 的 自私的意念。
因为我在顺服当中已经致死了我们的个人的意念和信念。
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很多宣教士、很多牧师，他们选择留下来。
我们知道在乌克兰有很多的宣教士和牧师，他们选择留下。
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叫在乌克兰的这些美国人都要离境了，要回来了。
但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叫那些在乌克兰的美国人离境，
可是他们即便面对这些危险，他们选择与他们的弟兄姐妹同在一起。
但即使遇到这些危险，他们都仍然选择同他们乌克兰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而不是只在一个人的安危就赶快的逃走，
不是藉着个人的安危而逃走。
同样的，教会也打开他们的门，
而且教会也打开他们的门，
让那些需要避难所的、需要照顾的人可以进来，
让一些需要避难所、需要照顾的人可以进来。
而教会不是把门紧紧的关起来，
而教会不是将门很紧闭住。
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在这里是给门徒的应许。
其实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就是给信徒的应许，
是由我们顺服基督的命令而来的，
是由我们顺服基督的命令而来的。
所以现在基督耶稣基督重新在重申他之前所说的，
所以耶稣基督重申他之前所讲的。
你看在十三章的三十四节，他说
第十三章的三十四节他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然后十五章他重新再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十七节他又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换句话说，这个仁爱、喜乐、和平的应许就是我们的。
换句话来讲，仁爱、喜乐、和平的应许是我们的。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那我们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那我们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呢？
当我们真正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仁爱、喜乐、和平流露出来？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去流露出来？
因为我们的彼此相爱，就是表达出我们对耶稣的爱和对耶稣的顺服。
我们彼此相爱是表达出我们对耶稣的爱和我们对耶稣的顺服，
同时也证实了我们是耶稣的朋友，
同时证实了我们是耶稣的朋友。
因为耶稣说，我为我的朋友舍命，人对朋友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
因为耶稣说，我为我的朋友舍命，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如果门徒听了他们是耶稣的朋友，他们可能感觉到很自豪。
当他们听到他们可能听到主耶稣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的时候，他们感到很自豪。
耶稣立刻第一时间的就是提醒他们，他们的呼召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第一时间就提醒他们，他们被呼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被选召，他们 被呼召，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结出永存的果子。
他们被选召，他们被呼召，是希望他们能够结出永存的果子。
这个永存的果子，唯有靠着他们在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可以得到。
这个永恒的果子，永存的果子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去得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借助祷告得到的。
这个祷告。
之前我们看了，我提到了那种广义的果子的意义。
之前我所提到的广义的果子的意义。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狭义的果子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狭义的果子的意义。
因为在耶稣在这里，耶稣特地提到这个果子是长存的果子。
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个果子是长存的。
这个长存的果子就是为父的荣耀所结的。
这个长存的果子是为父的荣耀所结的。
就是人的灵魂。
就是人的灵魂。
因为人的灵魂会存到永远。
因为人的灵魂会存到永远。
而且和天父永远的在一起。
而且和天父永远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我们怎样 把仁爱、喜乐、和平带到一个充满战争的一个世界里。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将仁爱、喜乐、和平带到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当中？
所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的用葡萄树的比喻 来描述他与我们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主耶稣用葡萄树是描述一个他和我们的亲密关系。
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信徒的生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大、重要的关系。
神学家称作是 vital union， 这个 vital 就是中文翻译的，就是好像是生死攸关的那种关系。
神学家说这个是生死攸关的一种关系。
因为你把这个枝子折掉，那就是没有了枝子的生命了。
如果你将这个枝子折了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生命，这个枝子。
可是这种关系呢，不只是生死攸关。
这个其实不单止是讲到生死攸关，
它也是一个解散不了的关系。
这个也是一个解散不了的一个关系。
连死亡也不能够终止它。
连死亡都不能够将它终止。
因为这种关系随着我们进入永恒里面。
因为这个关系随着我们是进入永恒。
所以当我们想想的时候，
当我们想象的时候，
这种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个关系几时开始呢？
就是从亘古的永恒里面已经开始了。
在亘古永恒的里面已经开始了。
当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神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连接。
在世界未开始的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那么在这个亘古的永恒和亘古的将来的时候，在我们目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在亘古的未来、亘古的永恒当中，我们已经在生活这个当
这种连结，这种连结就是我们属灵恩福的一切属灵恩福的源头。
这个连结就是我们属灵恩福的源头，
就是我们领受，而且让我们可以结果子了。
是我们可以领受和我们可以结果子的。
就是其中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仁爱喜乐和平，
就是其中所提到的仁爱喜乐和平，
它随着我们是因为我们跟这个葡萄树连接起来，
它随着我们是因为我们跟葡萄树是连合起来。
我们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不懂事，还甚至不在人间的时候，你已经拣选了我们。
啊，因为我们感谢你，是因为我们不懂事，或者我们未被生存的时候，已经是拣选了我们，
叫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享受一切的恩福，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享受一切的恩福。
可是神，你拣选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个人独享这个恩福，
但是神，你拣选我们去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可以独享这个的恩福。
我们要为你结永恒的果子，
我们要为你结永恒的果子，
就是要与别人分享这份恩福，
就是要跟别人去分享这份的恩福。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也求你怜悯我们，
也都是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
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
不只是让我们因为知道我们和基督的连接，我们感觉到很幸福，
不是单单是我们和神你的联合让我们感到幸福，
让我们也同时纪念到有其他需要这个恩福的人，
让我们都是能够是纪念到一些需要这些恩福的人。
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